弟子提问，师父开示。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四次的开示。四下。问十二，请问是否有外星人？答：什么叫做外星人？地球人和外星人是怎么来的？打个比方，动物怎么看人的？譬如一只小老鼠，看到人就觉得人是个庞然大物，是个巨人。实际上，外星人应该是没有肉体的。如果外星人要到人间存活的话，必须要靠人的肉体。实际上，很多的外星人可以理解为在阿修罗道下来的很多人一样。今天，很多很有权势的人物，实际上就是外星人到人间，就是阿修罗道下来的人。他只有灵体，他没有肉体，他必须投胎到人家，他才能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能量体，才能在人间生存。但是他一旦离开了人间，他就是一种灵体。所以太空人在地球以外看到的，就类似师父在人间看到的菩萨或是鬼魂一样，是一个概念。那外星人是否是六道中的一道？按照这个道理来看，应该是属于六道中的一道。太空人在月球上看到的外星人，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灵体，似是而非的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灵体，包括菩萨与鬼魂，所有这些不是以实质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的，都是属于灵体。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因为追求了太多，晚上这些外星人就会去找你。他们要是找你麻烦或让你生病，这样其实就算是攻击地球了。有些病毒所造成的疾病就是由外星人引起的。问十三，为什么现在是末法时期？答：根据科学家的推算，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地球已经到了老年了。老年对我们而言就是末期，我们要步入死亡之前就是老年末年。英国著名的科学家霍金也说过，离地球全部毁灭也不过就是200年的时间。这200年中，地球会不断的生病，人类就像是地球上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因为地球生病而遭殃，所以人活在世界末期就会倒霉了，犹如现在世界的地震海啸一样。问十四，有同修一家明日要回中国，但是他们的孩子就说不要上飞机，因为上了飞机就回不来了，因为飞机会相撞。请问这孩子的话可信吗？答：首先，这个孩子本身是否开了天眼，是否有特异功能，是否通灵，如果这三点这个孩子都没有，那就不用去相信。问十五，为什么念经超度可以把一个灵体从一个维次空间升到另一个维次空间？还有，师父说过，在地府的人也会结婚的，那一旦有人被抄到天上去，是否他就要在地府中死去才能上天？答：第一个问题就类似为什么好好读书就可以上大学，就可以工作。念经本身就是一种能量，小房子就是菩萨的一种能量体，借着这个能量就能够让你上升，因为菩萨本来就在上面，鬼本来就在下面。就像是你身上弄了很多氢气球，你当然就上去，如果你身上弄了很多的铁块，你当然就会沉下去。第二个问题，灵界中的人是不会死的，地府跟天上都是灵界， 一个地府的灵魂被抄到天上去，也还是个灵魂。这个灵魂的素质变了，但并不代表这个灵魂在变化。问16，师父看过很多人前世是外国人，那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缘？这一世他变成中国人？答：你们现在澳大利亚，如果你们不学佛的话，你们死了就埋在澳大利亚，你们下一世很有可能就会变成外国人。因为你如果信佛念经的话，你下辈子再投胎，你还是会投在一个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家里。问17，现在电视充斥着暴力与谋杀等题材的内容，请问对人是否会有影响？答：会，所以尽量少看这些东西，会对人有不好的影响。任何跟灵界有关的东西都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思维。问18，请问我们自己可否把梦境记录下来？答：那要看是哪种梦，如果这个梦境是对你不好的，那你最好不要记录。噩梦记录下来，那就会一直印在你的脑海里。好梦最好也不要记录，因为记下来后可能就没了。所以结论就是，最好不要记录梦境。问19，曾听师父说过，双手合掌可以打通气脉，请问是这样吗？答：我们都听过十指连心，双手合掌就像是导电一样，让电流从一端通到一端，形成一个圆圈循环。这边指的是气场，而不是血液的循环，因为血跟血是合不在一起的，但是气可以放在一起。就像当你的脸跟别人的脸靠得很近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对方的呼吸。双手合掌就是打通你的小周天跟大周天，人的气是一直在运作的。其他法门打通气脉的方法对于我们心灵法门有没有影响？其他法门不是这么打通气脉的，我们这个方法不是打通气脉，而是按照最正宗的佛法，也就是合掌。一个信佛的人最基本的动作就是合掌，除了合掌还有接气之外，师父还教过你们什么动作没有？没有。这些法门有教手印，师父不教这个，因为有些手印是地府的官员在用的，他们的一些手印就会让下面的人知道该怎么样来办理人间事务。就像是以前武林高手一个动作出来，武林中人就知道他是学哪个门派的，但学不好是会走火入魔，很危险。问20，我们学佛人很重视我们的意念，有什么事做得不好就会有罪恶感，请问如果有不好的意念，是不是就比不学佛的人所受的果报更重？答：对，念经的人如果动坏脑筋，所受的果报会更严重。就像如果你是党员，你的生活起居党都帮你安排好了，一般非党员的群众都没有这些待遇，但是如果你这个党员贪污腐败了，组织惩罚你会比那些非党员的群众都还要严厉。问20，一天晚上半梦半醒的时候，我看到头顶好像有个莲花在转，但是我心想我没有修得这么好，怎么会有莲花在头上，这是不是有障碍？答：有莲花显现是好事情，你的障碍就是你觉得你还年轻，还怕死，不想站到莲花上去。我就觉得我没有修得这么好，觉得很愧疚，有罪恶感。 这就像一个学生，平常都不努力读书，但是最近这一个学期很努力，考出来的成绩就很好，这有什么罪恶感？但是，这并不代表他过去的成绩很好，也不代表期末考试成绩会好，只不过是最近这段期间比较好，所以才会有莲花显现。问22，请问家里的菩萨，如果出现了优昙婆罗花是好事吗？答：是好事情。问23，如果被人家下降头是怎么回事？答：一个人一定要学正法，否则就容易被下降头。这个降头怎么下的？就是通过某一个特殊的手段，利用某种特殊的关系，比方说拿你的相片或是名字来念经，然后请求某特殊环境中的人帮他去做一些事情。那当这个你看不见的人来找你了，给你颜色看了，这时你就会生病，或是神魂颠倒，嘴巴乱讲话，这时就是被下降头了。问24，当大灾难来的时候，罹难的人当中也有好人，这些好人是否会变成孤魂野鬼，而地府不会收他们？答：一个不好不坏的人，如果有好事来，他会受益，但是有坏事来，他也会被卷进去。只有大恶和大善的人会有现世报。如果一个大地震来，一个真正善良的人，菩萨就会把他调出去，很多灾难他就可以躲避了。那些不好不坏的人，不修心的人，就算是个好人，照样会被卷进灾难中，没有办法的。但是他要是阳寿还未尽呢？不管的，因为这种大灾难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业。共业来的时候，并不代表他能够逃脱升天。共业就是大家都杀生，都吃活的荤的，虽然这个人没做过什么坏事，但是他受到共业的影响照样走掉，那他会变成孤魂野鬼吗？这样的人到地府去，应该还会排队再投人。那孤魂野鬼为了投人而找替死的，这样算不算违法？有管理这种情况的机构吗？有，但是虽然管了，也不一定全部管得到。就像是阳间有这么多警察，但还不是有很多人在做坏事。地府的事情太复杂了。喂喂喂，你人间的事情都管不了了，还要去管地府的事吗？问25，请问合适的念经速度？答：以平时你所能承受的速度为准。比方说，一个人很会讲话，讲话很快很清楚的人，那他念经就可以念得快点。一个人如果平常讲话很慢，但是想念经念得快，那就是不尊重，那就念得不好。咬字要清楚，对，至少心里面要明白念的这是什么字，要有这种概念，那他念经就算念得好，心里明白，嘴巴不一定念出来，但是他心里很清楚，这样就好了。自己心里都不知道，那这样念出来没用的。听说有人可以半小时念完一张小房子，半小时念完可能吗？如果他给自己念，那就小心有灵性找他，如果他给人家念，那就是害人。